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到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我们的自己所做过的一些技术上的研究和优化。刚才听过各位战斗师和这个陈总的演讲，其中大部分都提到的是一些来自于离线方面的一些绩效和成就。那么就是说，我们公司的业务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其实来自于是在线方面的。那我们海量数据它的存储和计算的能力，如果能够体现在在线的平台当中，那么它将会给公司的业务价值能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提升。那么就是说，在Hadoop的体系当中，它原本是走了一条 offline 的线，那么同期它提供了它支持实时的一条线，那就是 HBase 来支持一个海量数据库。初中的时候，它的设计是为了设计一个万亿级的实时的数据库。那么 HBase 这个东西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逐渐的成为现在业界当中一个主流的一个实时数据库、分布式数据库。那么就是说，像我们公司一样在做去 Oracle、MySQL 等系统，直接上 HBase 等系统，这种就是考虑到了 HBase 它的先进的架构，能够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现在很多那个海量数据的存储和在线的随机读写的这种高性能的访问和存储。那么就是说，像 HBase 这种当前发展正是势头正劲的系统呢，就是它也像 Hadoop 一样， Hadoop 作为这样一种技术体系的话，在每一个集群的规模的阶段的话，数据大小阶段都会碰到各种不同的问题，从几十台到几百台，再到上千台、上万台，每个阶段都会碰到它自己的问题。 HBase 系统也一样，那么就从它的几台、几十台到上百台，那么包括它的数据量的增长，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主要就是说，介绍说 HBase 的在支付宝的系统当中的这个它的故障恢复这方面，我们所做的一个优化的事情。HDFS 它是存储容灾，但是在它服务层，它的 Ready Server 是服务不容灾，也就是说，它是单台的 Ready Server 来加载了唯一一块数据，那么这一块由单台 Ready Server 来保证它的强一致性。HDFS 这一层是保证了三分的容积，所以说如果是这台 Ready Server 挂掉的话，那么数据是不会丢，但是它的服务是当前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这个恢复时间的话，肯定要依赖于我当前数据量的大小和这个我集群的规模。那么就是说，第二点就是它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它的 failover 的过程非常复杂，而且数据量越多，那么恢复时间有可能会越多。这个时间消耗越长，如果作为一个在线系统的话，那么这种时间越长，就可能会影响到在线的这种访问的用户体验。第三点就是它依赖的 HDFS 这一层的话，那 HBase 这一个作为在线数据库依赖的 HDFS 是具有单点故障的。那么作为离线系统当中，说我们的集群当中 Linode 挂掉，我们经过几个小时的恢复可以再次提供生产的任务，这个对于业务方来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感受。但是如果作为在线系统的话，如果一旦 Linode 挂掉的话，我们要经过近小时的恢复的话，那恐怕所有的用户直接来自于支付宝外部的用户可能就已经直接投诉支付宝。然后就是 HBase 目前呢，它自己的监控体系尚不完善，它目前的监控的力度非常的粗，只能监控到单台的那个 Ready Server 和整体的集群的情况，根本看不到当前这个我们这个用户表可以有多少读写的比例，读写的请求量分别有多少，看不到当前我们写入的那个单台服务节点的那个写入量有多少，读出量有多少，也看不到我们表的这个写入量和读出量有多少。这个今天的那个演讲主题的大纲呢，就是这样几个。首先，我会以这个我们 支付宝这边的那个消费记录这个项目来作为一个背景，作为一个引子，切入到就是说我们这边那个做了优化过程。然后第二个就是会提到就是说，就依照我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有哪些关键的流程。第三个就是我们会对这些关键的流程做了哪些细部的优化。第四个是我们在 HDFS Nimble 的就是做了一些 HA 的优化，这个优化的架构是怎么样。最后是我们对监控这方面又做了哪些贡献。支付宝的消费记录这个项目呢，是在2011年的那个规划上线。然后这个当时我们初期选择的 HBase 的版本是0.90.x 系列。这个版本当中呢，发展到现在呢，就是社区都已经开始出现了0.92、0.94、0.96。这个每一个版本都推出了自己不同的特性。而作为最稳定的项目的一个版本来说呢，还是0.90.x 系列。那么我们当时就是初衷就是选择了0.90.x 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版本。然后我们目前的话，这个计划当中，这个消费记录这个项目还可以在当中要使用 HBase 0.92的一个系列。这个系列的话，提供了这个 server 端的计算，就是它的新的特性 compressor。这个 compressor 功能的话，可以满足用户方在线的一些那个 sum 和 count。那么这种实时的计算肯定是远远优于在离线的过程当中这种 memory use 的这种计算速度。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支付宝的这个消费记录这张表，就是数据量非常庞大，就是保留了所有用户我们所有使用支付宝的这些所有的记录。那么这张表就有数百亿条了，这个这一张表就有数百亿条，然后存储空间不算它的在 HDFS 当中的冗余，就是几百 G。 这还是我们经过压缩之后，如果我们不开压缩的话，这个存储空间可能是非常可怕的。然后我们这个索引表的话，建立在之上，索引表的这个就已经达到数千亿条，这恐怕是也是业内很难碰到的这种大表，这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表。而且到目前来说的话，支付宝的这个业务就是随着这个电子支付这一块行业的这个高速膨胀，它这个业务增长量非常大，随着这个增长速度非常的高。这种增长速度的话，就直接体现在我们的整个系统的存储这一块，几乎可以保证每年翻番的这种数据的增长量在存储，在增加它的存储。那么就是说，我们原有的像 MySQL 这种系统啊，就很难以支持这种海量数据的增长，因为它的线性拓展能力没办法很动态的对抗动态制度的进行扩张。而我们这个 HBase 这种基于 PB 级的万亿级数据库，恰好就是满足这种场景。当我们在查询回忆一下，就是我们支付宝的查询的过程当中，就是查询自己的消费记录，大部分我们都是选择一个时间段的一个查询。那么就是这种时间的特性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都是以时间为排序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系统当中业务上的一种要求。第二个就是我们作为在线的用户的查询的话，那么想查自己的消费记录，肯定要有一点就是响应要非常高，肯定不是离线的这种我几秒钟、几十秒、几分钟之后再查出来，这对于用户来说，这种要求是不可接受的。那我们作为在线数据库的这种响应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满足高效的实时响应。现在这个我们在我们用 HBase 替掉的之前的解决方案之前，是选择了 MySQL 的这种方案。MySQL 的这种技术方案的话，就是一旦需要我们现在做这个海量数据库的这种高速增长这种前提下，它的这个需要非常多的人为的分布分表，那么再次分布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消耗掉大量的这个磁盘的 I/O 啊、网络呀、等各方面的硬件的资源，这对于在线数据访问来说就是一种冲击。那么这种资源的消耗的话，必然会延迟了这个用户正常的这种请求。毕竟这个 MySQL 它是这种我们很传统的数据库集中式数据库的这种代表，那么就是说不是很适合就是我们当前的这种所依赖的这种所需要的这种分布式的数据。那么就是说第二个特点就是说我们 HBase 当前的这个水平拓展能力非常强，它 它底下这一点就是因为 HBase 底层依赖的是 Hadoop 的这种线性拓展能力，想必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很多人在这方面已经钻研了很久，也使用了非常多的时间。那它的线性拓展能力的话，也直接反映在 HBase 的这一层。HBase 的话，本身它作为 HBase 的上层是不作为数据存储，底层是依赖于 HDFS 作为一个数据的存储可线性拓展。那么它的这个相应的上层最近设置的层就是一个 catch 层。catch 这一层的话，不做具体的持续化存储，那么它的这个线性拓展能力是更优于这个当前的这个 HDFS 线性拓展能力。而且 HBase 当前的话，它在建表过程当中是支持这个预先分区分表，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提前让我们保证做好一些负载均衡的事情。在这个 HBase 由于它的线性拓展能力非常强，实时性非常好，所以它的吞吐率非常的好，而且支持海量数据存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按照时间的这种排序的话，就是基于的 HBase 一种特性，就是它的 loop 是排序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查询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扫描一段数据，这一段数据是连续经过排序的连续数据。自从我们应用了这个 HBase 之后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数据量的增长大概是已经成长到了50000个 RAID。 这五万个 RAID 的话，就是每一个 RAID 设定的大小的话，就是它的 MAX戴尔是2T。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我刚才说的图其实可以估算一下当天我们存储系统的大小。然后那个我们这边的 RUP 的设计是就是说按照满足它的业务需求的话，就是我们肯定要是每个用户查询自己的数据的话，是开头是以它是 HBase 当中的 RUP 是以字典序排序从头开始。那么我们的设计的话，自己只查自己的数据的话，就是 user ID 开头，中间补位零，然后再加当前自己的这条记录的交易号，这个交易号的话补位零，然后是交易类型再补位零，然后是最后是那个中间那个是第二个是那个交易时间，最后那个是交易号。那我们当初的这个选择就是基于的基础版本，这个是0.90.1，而且现在的话社区在0.90.x 的版本当中已经发展了0.90.7。中间已经打过了非常多非常多的重要的 patch，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也碰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问题。那今天重点的话，我们只介绍就是说它的故障的这一块这个问题。而我们之前的话，就是说在没有经过优化之前 ，HBase 的每一次响应就是达到是秒级，但是我们经过一次优化之后，他们这个每次的请求响应大概在20毫秒，这基本上就是我们正常的用户都可以接受的这种实时的请求。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大纲当中提到，就是 Rainy Server 有这个它的在恢复过程当中有几个流程，但是这个流程的话其实是很复杂，有流程有非常非常多，但是以当前我们的这个系统规模的话，就是它凸显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这几个流程是这个影响到它的恢复速度的一个关键流程。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HBase 是依赖于这个 Zookeeper， 依赖于 Zookeeper 自己本身的机制的话是建立在一个建立在那个初辈的论文 PEDEX 算法那个一个分布式锁的一个初中的一个雅虎实现的一个框架。那么它的这个客户端的话是保留了一个 session 的一个东西，这个 session 的话是用于就是客户端和 server 端进行心跳。那么通过这种心跳的方式来就是说向服务端告知说我的客户端是能够存活的。那么就是最近社网他自己就是说当使用到自己的 Zookeeper 的客户端，当最近社网这台机器挂掉之后，那么就是说 Zookeeper 的服务端要等待自己的这个 ZP 的客户端超时，等到它超时之后才会删除一个临时节点，这个临时节点的话会主动通知到监控它的 master。那么这个等待的时间的话，就是周期是非常非常长的。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它的周期比较长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机器的这种发展速度非常非常快，每台机器的话，现在从原来的2G到8G到40G、96G、140多G 的大内存的机器，而在 Java 的这种初始的这种语言的这个实现的这个系统当中， 它的大内存管理是本身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除非核心这门语言，否则别无他求。那么这个我们使用了这种大内存的机器之后，必然面临一个问题，那么就是 GC 问题。GC 的时间越长，就是如果就说我们在设计的那个 GC 的参数不合理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导致一个问题，说我们有可能会发生这台这个服务器发生 4GC。如果是就像我们面临的这种大内存的机器，它发生一次 4GC 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几十个 G 的内存重新做一次 4GC， 这个过程可能会要几十秒甚至上分钟。所以通常我们对 Rubyverse 这种客户端这个设置超速时间肯定没有低于分钟以下的，通常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设置到三分钟这种情况。那么就是意味着说我们为了避免了这种 4GC 的问题，同时又引入新的问题，我们宕机之后它的恢复等待时间就需要三分钟。那么就是说第二个它的这个关键流程呢，当中就是当它感知到这个 Z-node 已经挂掉了，知道自己的 Routing Server 已经失效了，那么就我们作为一个在线数据库，肯定是要将写入 WL 这种 ID log 的数据重新做到存储当中去，以保证它与这个实时的更新是同步的，否则的话我们这个数据库就肯定是要丢出去的。那么在重做这个数据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个在 HBase 当中就是有一个 split hlog 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 split hlog 的话，它自己本身的这部分的原始的消化和 0.90.x 这个版本当中，这当然也要看到，就是说我们当前的数据量跟我们数据量是有关系的，我们写入量非常高，然后 ID log 也都比较大，然后又比较多，那么恢复时间肯定会比较长。你在我们现有的版本，就是和我们现有数据的话，这个就达到了五分钟内，大家在业余的时间可以进行一次测试，数据不以我们的为准，是以你们自己当前的数据系统的大小为准。然后第三个关键流程就是，当重做完数据之后，这部分在要重新上线之前，要进行这个 meta 元数据进行二次扫描。这个扫描要告诉这个系统说，我的这个 routing 应该加载到哪些 routing server 当中去。那么这个扫描元数据的这个过程，就是说也存在了一些问题。那么它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可能会引发到说两分钟到六分钟。但这也跟我们当前的元数据大小是有关系的，就跟我们系统的数据有关。以我们现有的系统，就是这部分的我们拿到的数据，就是两到六分钟的这种处理时间。到最后第四步，那么就是宕机服务器的 routing， 它要移到在它做完数据恢复过程当中，它要移到其他的 routing server 当中去。那么这个过程，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再次上线的过程。那么这个再次上线，它的这个上线时间也是跟我们当前这台机器的这个 routing 的数量有关系。它数据数量越多，那么 routing 的上线时间就肯定越长，这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关系。那么以我们现在的现有的系统当中，它每台承载的这个 routing 宕机之后，它的这个重新上线时间大概就到了分钟。就是前前后后这样加起来，就是我们一次 routing server 的挂机之后重新再上线这个过程，就消耗了十五分钟。我们现有的系统，如果说我们支付宝这种系统面向客户的查询，它的交付记录查询，突然间发现某些用户他发现自己查不出来数据，而且十五分钟之后才可以查了，那这种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面临在线的一个事情。那么针对就是说我们在最近生活这一层这个关键流程当中，我们做了一些优化。这个优化的话，就是针对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关键流程的第一点，那么就是说，在判断 Zookeeper 这种宕机超时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不强依赖于 Zookeeper。 那么 Zookeeper 是作为一种辅助的机制，然后我们自己又启动了一个那个监控进程，叫 MRSS。 这种监控进程的话，就是跟我们 Routing Server 是同一批启动，就是说我们每一台启动 Routing Server 当中都会启动一个 MRSS。 它所做的事情不多，它只有这么几点，就是第一个会检查自己本地当中的 Routing Server PID 存不存在，但是这种检查的话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我们就当我们检查发现它的 PID 不存在的时候，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说它当前可能已经进程挂掉了，但是我们就要去进行这种可靠的这种那个检查，那么就要进行 P。 那么这种我们通常这个 DBA 在线的时候，就是判断一个数据库是否可用的话，通常会用这个 P 的这种方式去连一下它的服务端口。 那么我们就在程序当中实现了这种 PIN 的应用，这种实现，这种 PIN 的实现的话，就是说弥补了在签个 PID 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在系统的这种调用命令的这种不满。最后，如果当我们发现说这个服务端口已经不可用了，其实我们就可以有理由认为说当前这个进程已经死掉了。那么当它死掉了之后，我们就会按照它现有的逻辑，会删除掉这个临时的节点，不会等待 Rollover 这种超时过之后自行的删除。那么它的这个三分钟的这个时间就完全省了一点了。这个是我们在那个优化的这种 ZP 的档期超时的时候的这种启动，这个它的启动流程，最近搜索的这种启动流程。首先最近搜索自身的话会启动一个 Server Socket 的，那么就是用于就是当前那个启动自身的自己服务的这个 Socket， 然后它会向 ZP 当中是那个注册自己的专有节点。然后会判断自己的那个监控进程，自己当前机器的监控进程是否已经起来了。如果它起来了，那么就会向它主动的去发送它自己当前的 PID，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正常的流程。这是那个监控进程的一个启动流程。那么监控进程启动之后，它肯定要启动自己的一个 software 服务。那么这个 software 的服务肯定是要用于 register 向自己去推送 PID 的这种一个操作 ，RPC 操作。那么它肯定首先第一点也会注册自己的 AK 的一个节点，告诉说我当前其实已经可以服务了。那么就是说，你像刚才我们提到上一步的流程当中，我们 register 启动之后会首先检查它的这个当前这个监控的这个 remote 是否存在，就像我刚才第二步当中，首先要启动这个注册这个 remote 是有关的。如果我发现说当前的我的这个 register 已经启动了，那么我会主动的去向我的 register 去拉取它 PID。如果是它先启动了，而 register 没有启动，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流程，register 会主动启动之后会再次向它推送这部分的一个它的 PID， 最终这样保证它的我们这个 PID 的就是说是唯一性。那么这种就避免了，就是说我们初期的时候曾经考虑过，说有社区的时候也有人提过说为什么不采用，就是说在系统级的，比方说 PS 一下检查一下这个它那个进行字符串的匹配，这种来检查这个进程号。其实我们认为这种是不是很可靠的，原因就是假如说我们程序当中判断失误的话，这个我们有可能会检查一个原本不属于该我们进程进行检查的一个进程。那么就是说，这个会造成我们自己的这种监控的判断失误，会造成我们用户删除这种现象存在。所以我们就启动了以一个自己认为可靠的一个程序来进行这种监控。同时就是说，我们认为说，除了自己本期的这个最新收入可能会当掉之外，其实还存在这台机器完全宕机的这个风险。那么完全宕机的这个风险的话，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的瑞金 server 所在的这个机器所启动的这个监控进程，它只监控自己当前的瑞金 server， 那么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说，如果我整台机器全部挂掉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监控其实就是失效，那么就肯定是还是要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当中，等待瑞金的这种超时。那我们就是说，除了本机的监控之外，其实还应该依赖于其他的节点当中的这种相互监控。这种相互覆盖的这种监控方式，我就比如说我相邻的两个节点，其实我可以除了只监控自己本机的这个 PID 是否存在和自己的端口是否存在，其实我也可以检查进程，就是相邻的第二台机器 B 的这个它的这个服务端口是否存在。那么这种就做到了一种看似就是说非常复杂的一个网络拓扑结构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监控的一个模式。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将这个思路呢，已经一是提给了这个提了专利，第二个是我们提到了社区，但是我们跟社区的思路呢是好像不是特别一样，就是社区的话有另外的考虑，在这个在5075这个案子当中，社区考虑的是可能是否会用 SQL 的这种方式来帮我们启动，而不是使用 Java 进行这种启动方式，而后来社区又提出过像这个。5844这种patch就是直接在监控，就是在他自己本来的脚本当中， 用系统级的命令来做这方面的这个类似的事情。但是这个的话就是大同小异，其实跟我们所要做的这种优化其实目的是一样的，总之是为了提高它的减少它的这个 reload 的这个等待的时间。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当前的解决方案呢，其实只能说我们只检查当前机器的这个服务是否存在，而不能检查说我们当前这个机器它这个 register 网它内部的内核的问题，比方说这台机器发生了 logo 然后造成它里面的线程全部荒废，或者是说这个这台机器当中就是说它里面发生了一些异常状况，比方说是死锁，这种情况下属于内核的问题，这是要从 HBase 内核的里面 register 的这种内层的东西来进行加以这个优化和这个修理。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是有利有弊的一个过程，不能完全解决就是说那个我们像第二种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这个关于这个 Windows 的这个当前恢复的第二个流程，就是它的重做 HLOG 的这个时间。重做 HLOG 的时间就是它现在就是 0.90.x 系列的这个版本，目前是用的是单线程的一个 split HLOG。 如果我们的 HLOG 达到比方说HLOG 的大小上限是我们设置是256兆，如果写入量非常的大，那么我们的它的这个周期它的这个上限是32个那个 HLOG， 就是我们默认配置。那么这个32个就是和256我们整体的单线程来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自己估算一下 Java 的这个语言处理这个磁盘的这个速度，我们不考虑是跟 Data Node 的同交互速度，它网络方面性能损耗，我们只考虑说它跟磁盘的同交互速度，所以我那个能有50兆每秒就不错，但实际上是根本达不到这种速度的，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现有的机械盘当中，实际它的缓存区和那个内存的这种交互大概其实是，那就是它的缓存区和磁盘的内部的交互的话，速度是就是30兆每秒，这是目前这个机械盘这个它自己的限制。那么我们可以算一下256乘以32，然后再除以30，其实这个很可观的一个数字，就得出了就是刚才就是说我们现有的这个系统当中这种业务量它这个重做 HLOG 的一个时间。那么这种单线程的处理的话，串行处理的话，就必然会有降低了这种速度。那么就是说在社区的话，就是在0.92就开始社区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提了一个 patch。 那么这个 patch 就是打算是并行做这个 HLOG， 这个 HLOG 的话就是分发到每台最近设备当中都去做这个 HLOG 的恢复完之后写入到这个它最终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数据块这个服务区当中，写到 HDFS 当中，等它写这个，这样的话就利用了每台机器的所有的服务能力。其实如果说我们有32个的话，我们机器有32台的话，其实等于说我们每台机器只做一个 HLOG 的恢复。那么这一个 HLOG 的恢复的话，我们再用256除以一下30，其实这个速度我们就可以说看到说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就是这一个并行的方案。但是有一点，请各位注意一下，就是当前0.92当中的这个并行 split 类的 HLOG 的这个 patch 是有 bug 的，就是可能会出现丢数据的现象。但是它最新的0.94当中的这个代码呢，它的这个并行 split HLOG 是又做过一些修复的。那我们在使用的这个并行 split HLOG 是初期是用了1.1364这个版本，这个 patch， 但是我们又是在这个0.94这个系列的串格当中做过同步了这部分的代码，然后保证了它的很多的这个至少在测试过程当中的它这个 fast case 都是能过的。在现场目前的话，我们的应用系统当中是还没有发现丢数据的这种现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扫描元数据时间过长这个问题。那么当前我们的这个系统越大，它的元数据肯定就是越多，因为推进数量越多的话，那么元数据必然是越多的。那么我们当前的系统，我们这个就是现有的这个问题当中，包括0.94当中也存在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 RPC 的这个可能的 TCP no delay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的话就是这是在有些特定场景才会发现，如果发生了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延迟到说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这部分时间所带来的这种消耗的话，其实也并不是太长，就主要就是会集中在第二步当中。但是第一步当中我们肯定要加以防范，那么就是这个参数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只是一个设置在代码当中设置为 true cost 的问题。第二步的这个 meta 的这个设置当中，以现在的它的这种我们它使用的就是 这个第二步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参数上的优化，这个大家可以做这个参数的测。还有就是我们在当今不过的滤镜的这个数量过多，那我们像我们现在节点是1000家的这个东西，而这个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单线程上线滤镜，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解决方案就肯定也是采用并行的方式，这种并行的方式的话肯定是要优于单线程的这种串行的这个上线时间，那就是我们直接就使用的就是像 Xspace 在初期启动的时候它的那个八可站这个过程，那么就是一个并行的过程，那速度上大大的提升，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效果图。那么这个效果图的话就是在第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将时间缩短了这个0秒，然后并行了这个缩短为10秒左右，扫描了这种表的话时间缩短为10秒左右，最后再次上线的过程当中缩短到5秒左右，其实就是从15分钟到20分钟的一个优化的一个上线时间。这个是我们这个一个效果最后的最终对比，这个时间上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优化前这个优化后比优化前速度上是有一个质的提升，这个单位就是说1000到900的这个增生表。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那个 HDFS 这一层 NameNode 的这一层这个做了一些那个 HA 的优化，那么就是现在社区提出了非常多的 HA 的方案，比方说 Backup NameNode 的这种，还有阿凡达 NameNode， 以及包括社区现在都做了1623的这个 HA Branch 的这些东西，那么它们都是作为一个为了解决 HDFS 单点的问题而存在的。它其实可以就是说，像现在的话，像现在的这种方案的话，都会写到什么 Bookkeeper 啊、本地这个文件系统啊，或者是等其他的一些东西当中。而我们就是目前的话，他们就是所做的东西，至今是尚不成熟的。就是这部分呢，那个有的是功能上满足不了。比方说阿凡达弄的，它只能说作为一个数据的镜像，但是它需要依赖于硬件，而且需要人工的干预。没有作为就是有一种自动的方式，让我们那个宕机之后可以自己恢复。这个我们在这个新的社区代码当中就发现了，就是他自己就有这个有重试机制。这种重试机制的话，就可以保证说，当我发现就是说在机器宕机之后，其实我可以向 standby 那个 node 去再次通信。其实他们之间的 standby 和 active 之间的状态的话，可以有它内部的机制，就是我们自己所做的这种机制来自己进行保障。那我们就是说，我们是来源于社区，其实还会还之于社区。这个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嘛，就是都是依赖于社区的这种已有的解决方案，然后我们加以的做了一些整合，做了一些自己的二次研发。我们所做的这个目标大家应该都是清楚的，肯定是首先是热配热切自动热切，目标就是 HBase 的不停机服务。那么这是我们这个 NameNode HA 的一个整张架构图。我们的两台 NameNode 之间其实要做的这种事情就是 Active 和 Standby 之间利用 Bookkeeper 进行这个它的这个选举，就是说这两台同时启动的话，会有一台作为 Active， 一台作为 Standby， 它们所走的处理逻辑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利用 Bookkeeper 的这种它的这种分布式的这种方式，加一个 Znode， 就是它这种 Zlog 其实实现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这个 DFS Client 的话就是。当连不上 Active 的时候，会自己连 Standby。如果说就是说这个当前，它已经从 Standby 切到 Active 当中的话，那么它就可以继续进行正常的读写操作。如果它想那个当前状态没有从 Active 切到 Standby 当中的话，那么它就会向客户端抛出请求来说，我当前是 Active 的 Standby 状态，你是不可以向我做写操作。这样用于保证说我两台机器其实数据是不会那个被干扰的。其实这个另外一点就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 NameNode 它 Active 和 Standby 之间的这个它们这个元数据是怎么共享的。这部分的话我们直接是使用阿凡达 Node 的这部分的代码，那么就是说DataNode 同时会向那个 Active Node 和 Standby Node 就是同时会写数据，就是做 block report 告诉它我有哪些那个 block。那么这种数据两者之间其实都是异步的，并不存在就是说所谓的数据真正说你写了我没有写的问题。其实他上次没有写，第二次 block report 还会写进去，就这个问题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他这个写的过程当中，除了 block map 这个数据结构之外，他还有这个 namespace 这个结构，就是说我当前的话我创建了哪些文件，删除了哪些文件。那么这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操作了 Active NameNode 它的这个所做进行这个操作的话，都会写到 Edit Log 当中去。Edit Log 的话就是会本地值班一份，然后 NFS 一份，然后我们的 Standby NameNode 的话会从 NFS 这块板当中去不断的去向这个文件的 Edit Log 文件尾部 不断的去消费这部分数据，看你最近已经做了多少数据，我会重做到自己的这个内存里面去。那么就是会保证了，就是说一个是租约，第二个是那个 namespace， 第三个就是 block map 真实之间的通路。如果说当前我们 active 我们 standby 切到 active 当中，那么我可不能直接向现有的这个 active 访问，那么就跟原来的数据是一模一样的，不会造成丢数据，也不会造成说这个我们需要停机然后再做操作，完全是一个自动的过程。那么这就是下面提到的几个要点，刚才都已经提过了，几个双协，然后那个状态选取通过 NLS 共享板，然后最后是 DNS 可能打 RPC 中心。那个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就是监控这一种，监控这个环节其实在作为一个在线系统当中还是离线系统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如果你没有监控的话，监控就相当于是雷达，你只有有了雷达才可以去这个发现，就是当前系统当中有什么问题做诊断，对它判断说我当前是否负载过重，是否当前有数据热点负载不均衡等现象的存在，然后这样你才可以由线上运维和 DBA 就是对症下药，否则的话那我们的系统就像一个无头的苍蝇一样，根本就没办法做一个正常的这个运维工作，运维工作都会非常的复杂。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对它的监控做了这样几个优化。第一个是我们的那个读写这一块，因为现有的 HBase 它里面它是没有读写这个分离的，就是说读写分离的统计，它只是将所有的请求全部都放在一个那个 request 当中去。那么我们为了看读写比，我们读写比的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最新社会中调读缓存和写缓存的比例大小，以保证它的性能。那么我们就首先就要肯定看到我们当前的读写比例有多少。那么这部分的话，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写的 request 和读的 request 的这种 TPS 的这种展现，然后就是单个 region server 这个 WPS QPS，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肯定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前的 region server 写入了多少，当前每秒钟写入量有多少，写那个输出量有多少，这部分也作为线上运维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因为有的一些的话是一条 QP 是非常的大，写的那个 QPS 不高，但是量非常的高，这也是会通过这种细节化的东西帮助我们大家去诊断。然后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它是整个集群那种判断，但是我们在一个集群当中是不可能只上一张表，有可能会上多，比方说多张索引表，或者说我们在整个集群的话，由于为了它的利用率的上升，为了它的利用率上升的话，就是我们会考虑说一个集群上多张表。那么多张表的话，我们现有的这种展现方式是看不到，就是说我们每张表究竟了它的 TPS 和 QPS 是多少。那我们在监控当中就加以细化，就是我们可以告诉对方说，告诉监控说我们现在是表一它的 WPS QPS 是多少，表二的 WPS QPS 是多少，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我们在运维当中过程当中做了非常细化的事。那么这部分就是我们首先展现了一个推荐的细度的一个展示图，就是读写分离的，我们可以看最下面，就是原始是没有的东西的 QPS 56 WPS 30，这是一个推荐。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自己这个热点到底有多少，我有可能说这台机器是这个热点可能有热点，我可以对它做 split， 然后再做 load balancing， 然后就可以保证它的数据在这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集群的细度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部分有那个比方说左半边的上面有一个那个 user to session 这张表，那么它当前对的 request 的这个请求是1698，上面的那个 user info 那个 request 那个展示的有点不太全，因为这个 PPT 好像后面是有 WPS 的。这部分就是我们在集群当中的这个看到了一个信息，一台最近 server 它的当前这个热QPS WPS 当前的读取的量和这个输出量，就是这个整体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总之就是为了就是说作为一个在线系统的话提高它的这个可用性。那么就是业界的话肯定就是说我们所总之这个是它会走向一个在线数据库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么业界的很多人也会使用 HBase 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共享这部分的技术和大家进行交流，也希望能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这种研究和这个付出的话，能对你们这个在今后这种使用的话能带来一定的帮助，大概就是这些吧，谢谢大家。